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
来，今天我们继续上耶稣的神迹，第十九个神迹是耶稣叫寡妇的儿子复活过来。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七节。第一方面是讲到路加记载耶稣叫少年人复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故事里非常的特别，主要的是其他的福音书并没有记载的，只有路加记载这个故事。也许路加感觉到耶稣没这次行这个神迹，并不像其他两个耶稣行叫死人复活的神迹类似。意思说，当管会堂这个做父亲的人因为见女儿病重就来找耶稣，到了耶稣那边的时候，有人报信说，做父亲的人，你的女儿死了，没有必要再劳累耶稣了。但是这个是耶稣本身也知道了后才安慰管会堂说，你只要信就看见你女儿能复活过来，不要怕，只要信。这是人主动去找耶稣的。拉撒路的复活也是有人去找耶稣，到马大玛利亚的府上叫拉撒路复活过来。只有在路加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特别描述到耶稣是主动行这个神迹的，所以非常有意思，是耶稣亲自叫少年人复活。这里路加是要带出什么意思呢？意思很简单，他是要让读者知道神对世人的爱一样，也是一样的，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罪人。所以路加他把这个神迹列在他的作品里面，是要让外邦的读者或者读者知道，神行神迹不一定是人要求他他就行的，有时候神会自己自发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来怜悯有需要的人。所以路加这样写作了，是让读者能够知道少年人的复活的信息，给读者更加多的了解神的爱，是出于自发的主动的关怀人的需要的这样的一种的意义啊。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路加福音记载这个神迹的时候，它的要点就是在这方面，这是第一方面了。第二呢，为何会有这么多城里的人出来出兵来送行这一个少年人呢？从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里这样记载，过不多时有古卷写着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们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的母亲又是个寡妇，有城里许多的人同寡妇出来送殡。这个少年人究竟是怎么样死的啊？路加就在他的作品中没有记载他的死因是什么原因。那关于出兵的时候有极多的人参与，这里啊证明这个人啊 从中我们可以联想，这个寡妇的儿子必定是许多人所认识的，从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见啊，或者是一个对人有贡献的年轻人，还是因为这个人当时为了某些特殊的事情而死，造成了当时的人视为不参加他的兵出兵礼是不可的，加上他的母亲又是个寡妇啊，所以呢，出去同行他的人就很多了。路加描述他母亲是个寡妇，有城里的许多同作寡妇出兵，这个神迹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怎么样充满了悲伤、痛苦和爱护的声音和叹息。也有许多的人，同时也可能是作为安慰者来安慰那些遇伤的人，就是受伤的人，包括他的母亲呢。这虽然是有些作用，但是作用必定是不大。那么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少年人不用死了，能够活过来了。虽然这些事情人在遇难的时候 遇到苦难的时候是会有这样的胡思乱想，最好是不用死，但是死是一必定是一件事实，人不能够逃脱的，人也无法去避免的，死也不会没有按照次序而来的，不是说一个人先生下来就先死，那么后生的人就慢一点死。一个灾难来，不管你的身份和地位，不管你富裕或贫穷，他也是照样把人的生命吞灭了。所以啊，在耶稣还没有行这个神迹之前呢、啊，这个场合是充满了哭声、悲哀的声音、叹息的声音，甚至有人怨天怨地啊！为什么这寡妇已经是够苦了，现在连他的唯一的一个孩子，这个老天爷啊都不饶过他，都要把他夺去一样。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这种悲伤的事情临到人类，临到人间。所以当耶稣在进入这个拿因城的时候，一群一群的人从城里这样出来，充满了伤心的声音、悲哀的声音，然后年轻人躺在棺木里面也被抬出来，这是给我们看到这个场合是给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讲员的人、啊、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当我们若讲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的时候，稍微要联想你周遭的环境所发生的种种，年轻人去世之后留下了他的父母或者孩子的这种的悲剧，可以帮助我们在想象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更加多的啊发挥的这个空间，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当时这个出兵的礼拜啊的那个内容发挥得更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出兵礼的事情上呢，你稍微注意到周围的这一些的人，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呢，讲到谁能像耶稣这样安慰人，路加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杆，抬着的人就站住。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 在基督教的诗歌中有一首名为《耶稣一来》，其中一段说：“耶稣一来，万事都改变。”这句话非常适合耶稣来到那因城的地方。这首诗歌很有意思，讲到耶稣一来，万事都改变。有人来也带来很多改变，但是改变成痛苦。比方说，世界有些政治家，一旦他来到世界，坐到这些位置上，他带来了战争，带来了痛苦，带来了悲伤。耶稣一来，来到那因城做什么呢？叫这个地方的哀声得到停止，叫这一个棺木抬坐的那一个少年人，本来是向着坟墓的地方去的，耶稣叫他站住，停在那边，不用再向着坟墓去，把这个年轻人埋在里面了。这一些事情，除了神的儿子，世界上的人是无法做得到的。除了上帝的能力以外，创造人类的上帝，叫尘土有气息变成亚当的那位上帝以外，世界上所有被造的人，不管你有多伟大，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这句话非常符合耶稣在那因城的原因，就是这样。好了，耶稣来了，带来他给他们什么安慰，带来给他们生命的盼望，带来了给那因城的老百姓不能够给他这一个寡妇的这一些的安慰。老百姓很可能所能给的是什么呢？一些安慰的话了，可能跟着寡妇同哭了。心理学家说，当一个人伤心的时候他哭，最好是有一个真诚的人真诚的人跟他一起哭，陪他来哭，这样会给到这个受本来伤心的人呢，他会感觉到事情是发生在我身上，但是你却来与我一同的哀哭真的是给他好像觉得你已经分担了他一些忧伤，但是还是毕竟是哭。所以老百姓很可能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因城的老百姓也可能给一些钱他，让他的孩子可以安葬过后，将来这个寡妇有一些生活 的供应，可能有一段时间可以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毕竟还是失去自己的孩子。只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是什么？他带来的不是一般人所给他的，就是要叫他躺在坟墓这个棺材里面的少年人活过来。这是第三方面。好，我们现在暂时休息一下，待会再来。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但愿主奇妙的作为与丰富的慈爱再一次坚固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爱他更多，侍奉更得力。现在让我们继续上课。
同学们，我们现在继续来上课。耶稣的神迹第十九课，耶稣叫寡妇的儿子复活，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七节。那么第四段呢，我们来看这个少年人复活了有什么感触呢？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从这一段的经文中啊，你会联想一些耶稣叫这些复活的人起来都有不同的表现哦。在管会堂的那个童女，耶稣叫她复活后，耶稣是拉住她的手，吩咐她的灵魂回到她的身体，她就复活过来。以后呢，耶稣叫她的父母给她东西吃，这是证明说这个孩子是真的活了，死人是不会吃东西，只有活人才会吃嘛，所以证明他能够吃东西，坐在那边吃东西。拉撒路复活后是从坟墓底层啊，是大概下去要两层楼，那么他就在这个坟墓底层跳出来，他的复活的特征就是从坟墓里面跳到坟墓外面，这种的复活的一个表现很特别。那么在这个少年人本来把他放在棺木里面抬出去的时候要安葬他，他就耶稣扶着那棺木吩咐他起来，他就坐起来，坐在坟这个棺木里面坐起来。我可能给我们有一些人联想一些事情，就是说为什么这棺木没有盖的呢？也许也可以想想看为什么会没有盖，通常棺木都有盖或者有一块布盖起来嘛。从这段呢可以给你联想，这个是个穷人啊，穷人死了后啊，当然设备就比较落伍多了，对吗？如果一个有钱人死了，他的棺木就盖得好好，然后包得好好，那么才把他拿到坟墓去安葬，这是证明他真的是很穷，穷得连盖都没有。所以耶稣叫他复活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坐起来了这个是很有意思啊。好，耶稣叫少年人复活，根据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一旦人死了，灵魂离开身体，那么到达聚集灵魂的地方，在旧约叫做阴间，得救的人就到达义人的阴间去。那些作恶不信上帝没有得救，罪还在身体上生命上的，没有得到赦罪的人，那些人死了灵魂到哪里呢？就到一个恶人的阴间去在旧约里面。那么那时候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应该都是在阴间那边照着我们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在阴间里，我们可以用点详细一种想象力去想这个事情好吗当少年人死了，灵魂到了阴间后，你用点感触去感触他一下。若是这个少年人他死了，他灵魂到阴间，他有什么想法呢？我个人有一点这样的想法，若是我是少年人，我会说，难道我真的死了吗？难道我真的是死了？我这么快，这么年轻，这么有为，我就这样死了吗？会这样问吗？或者他还会想，哎呦，不可以死啊，我妈妈是个寡妇啊，我还没有尽我的孝道，我还没有尽我的责任来照顾我的母亲啊，哎呀，我哪里可以这么快就死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不妨你也自己用思想去构思一下，你把你自己当作这个少年人刚刚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你就这样的离开世界，被人从城里把它放在棺木里面，没有盖就抬出去。若是你有灵魂，你的灵魂在阴间会这样想吗？我相信从圣经里面有一个财主死了，他到阴间里面的时候，他就远远的呼喊亚伯拉罕，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你应该回想你曾经在世界上享受的日子。意思说一个人死了之后还有头脑去想以前做过什么事呢？所以很有意思， 少年人死了，身体虽然被人干出去，但是灵魂到阴间的时候啊，可能在想太多东西了，在那边当然肯定是哭了，肯定是悲伤了，肯定想想看啊，我刚刚有些东西还没有交代清楚，还没有吩咐好，我有些东西想要送给我的母亲生日礼物而没有拿给她，哎呀，我如果拿了给她，我死也甘愿，哎呀，希望我的母亲知道我的心意，这有一天去找到我要给她的礼物啊，这些等等等等啊啊，你尽管在这方面呢发挥一下，很有意思的啊，所以这个感触啊，这个、感触很多，感触良多，所以你呢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可以在这方面加工，加一些功夫下去，就让你这一篇的信息在他这个特别是这个少年人去世的事情上呢啊，就让给人感触到非常的不同，整个故事就活起来了。好，那么我们看到到了耶稣站扶助的时候，耶稣口在城里遇到他啊，遇到这个事情，耶稣用手按住那个棺木，不一是什么，不要让人把这个身体拿去安葬，因为身体是给灵魂居住的，灵魂落在身体上，身体就可以做好多可以荣耀神的事情，身体如果一坏了，灵魂一离开身体之后，身体就没有用，灵魂也没有办法发挥什么了。所以啊，这里呢可以告诉所有今天灵魂还在身体的人啊，特别人啊，你就要预备你自己了，赶快用你的身体有一个口来承认耶稣做你的救主，用身体里面的心真心相信耶稣，这样呢你的灵魂有朝一日不管他怎样离开，早晚的离开，你都能够灵魂到神所为你预备落的乐园去，不用到恶人阴间去。所以啊，耶稣扶住那个棺木，不给这棺木进到给他们拿去埋葬他，耶稣亲口发出命令了。耶稣发出什么命令呢？你看到圣经怎么讲啊，耶稣说，我吩咐你少年人起来。什么叫做吩咐？命令。很多人常常吩咐这个吩咐那个，吩咐了有的人说我要你做这个，要最后那个人也不做，他也无可奈何。这个命令是耶稣说，我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意思说这个人灵魂已经离开身体，现在耶稣一旦吩咐的时候，属于这一个少年人身体的灵魂到了阴间后，少年人的灵魂要从阴间要回到这个身体上，所以少年人的身体活了，血液循环了，心开始跳了，然后呢圣经说他就坐到那边说话啊，路加真的是有点可惜，没有把他说的话把他记录下来，不然我们今天呢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呢就多了好多的资料了，他到底讲些什么话，既然他没有讲什么就说话，这个说话就让你们慢慢去说吧，所以你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你要看他说些什么话，当然你不要说一些离谱的话啦啊，你不要说他要一个电脑，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对吧，所以你就要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什么话，用你的想象力看看他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会说什么话，那么是不是他会说，哎呀，我在阴间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哭得很大声，说我要活要活，哎呀，现在我活了，看活了第一时候他看到谁啊，他看到很多人，很多人在他当中围着他，他也看他自己本身，他坐在什么，坐在那个棺木上面，他也看到耶稣，他也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会不 会认识耶稣，会不会请耶稣说耶稣你好，不知道，但是他说话说什么话啊，这是留给你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慢慢去发挥这一点，这是第四方面。最后一方面第五，耶稣行大神迹叫人得大安慰，路加福音七章十六到十七节，众人都惊讶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又说神眷顾他的百姓， 这是的风，这个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路加说啊，众人都惊讶惊奇啊，归荣耀给神。是的，这种的神迹啊，几乎耶稣没有多行，也不能常行。如果有人因为神啊，这个神迹借着耶稣行过之后，我们可以也这样行，这样啊就大错了啊。有些人读了圣经以为耶稣做的事情他也可以做啊，有人啊要学耶稣钉十字架啊，在受难节的时候自己也拿一个钉来钉一钉，但是耶稣钉十字架跟你自己钉十字架是不同的，你知道吗啊。耶稣钉十字架是圣经早就预言他要经过这样的惩罚受苦来为我们的罪。虽然你今天也照样拿两个木材做成一个十字架，叫人家把你钉在那边，也有人这样的很无聊啊，找这种的事情来麻烦我们呢啊，麻烦那些人的信心，所以呢就叫他也再去钉十字架。在还没有钉之前呢，有的还好笑，还去打一些麻醉针然后才来钉十字架。那这种是根本的精神有问题，这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不是说每样耶稣做的东西我们都一定可以做的，他做跟我们做是不同。所以当耶稣叫死人复活的事情上，在圣经里面最多是三次，耶稣叫三次。如果是每个人死了耶稣都叫他复活，当然对死了的人能够再复活过来当然是很好，但是这个不是上帝原本的旨意。死是预定的，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什么你也许会这样问说，或者有些人会问说，怎么为什么上帝啊只有叫这两三个人复活，不叫我复活，不叫我爸爸或妈妈，我的姐姐或者哥哥的弟弟什么人复活。这种东西不可以强求，神只能允许有三个就是三个，总是在神的主权之中不啊。但是神要耶稣这样行这个神迹目的是什么？要突出耶稣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让人家能够信他所讲的话，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啊，这个能力彰显出来呢，就是要证明耶稣超越众先知，超越众祭司，超越世界所有的人，他是神的儿子。那最重要的，以后呢，耶稣自己也被人钉十字架了，他自己也复活过来。耶稣复活了后就不用没有再死去了，就是一直升天。耶稣在世界上曾经叫三个人从死里复活，一个是管会堂的女儿，一个是拉撒路，一个是拿因城的少年人。复活了后，那么时间到了他们也死了，所以他们的复活跟耶稣的复活不相同。他们的复活是显出耶稣的大能，耶稣复活是显出上帝的全能，然后呢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信他的人就得以永生。好，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谢谢
弟兄姐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愿主奇妙的作为坚固你的信心，使你容神一人。